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1月8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今日开盘前，美股指期货窄幅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下滑，不过川普当选引发了对更轻监管和减税的预期，可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有望创下一年以来的最佳一个星期的表现。在川普当选之后，小型股表现更佳，罗素2000的指数已经上升了近 8%， 有望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佳单一个星期的表现。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共和党似乎将会继续控制众议院，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扭转参议院和白宫局面之后，完成三连胜。直至到发稿的时候，霍士新闻已经公布了408个席位，一共是有435个席位，其中民主党赢到198个席位，而共和党赢到210个席位。率先赢到218个席位的政党就会赢得多数席位。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 Guy Miller 表示，由于美国政府一体化将会得到改善美国经济的授权，因此税收得到下跌，官僚作风得以缓和，监管亦都会放宽。海外股市大多数下跌，欧洲 STOXX 的指数窄幅走低，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中共为了提振经济而采取的最新举动未能够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在北京向地方政府提供8370亿美元的援助金，不过暂缓了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之后，中国股市期货下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星期四强调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并表示他对12月的减息既不排除亦都不支持。鲍威尔补充说，选举不会在短期内对政策产生影响。他表示，即使川普要求，他亦都不会辞职。Atoro 的 Brett Canwell 表示，美联储似乎对劳动力市场和目前的美国经济背景比几个月之前更有信心。美联储官员一致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点子，并调整措辞，指出劳动力市场整体放松，同时重申失业率已经上升但仍然处于低位，声明删除了通胀的进一步进展的表述，并指出通胀已经朝委员会的 2% 的目标取得了进展，但仍然略高。交易员目前预计在12月再次减息25个基点的机率是 71%， 这样将是今年的第三次减息。Amundi 投资研究院全球宏观经济学主管 Mahmoud Poudon 表示，在新政府之下政策方向可能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预计明年宽松步伐将会更加不确定，而且是谨慎。美元指数窄幅上升到 104.48， 之前在星期四大幅下调 0.7 个百分点，因为交易员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平仓获利。比特币这个星期飙升了近 10%， 达到历史新高 76,980 美元。川普承诺将美国塑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黄金收窄了星期四的涨幅，目前回落失守 2,700 美元一盎司。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4% 至 74.55 美元。美国 WTI 原油下跌 1.7% 至 71.14 美元。突发消息，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在阿根廷网站《后国报》上透露重大消息，声称说马斯克买了 CNN 并将成为川普的垫脚。米莱讲到这位富豪在媒体领域的传闻的时候补充说，我们将拥有一个不咁左倾的网络。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川普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的母公司股价在盘前仍然承压，该股最近下跌了 4%， 星期四下跌了 23%。 在北京向地方政府提供8370亿美元的救助金，但是暂缓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阿里巴巴、拼多多控股、京东、蔚来汽车的股价下跌。 辉达和美国宣委 Sherwin Williams 这两家公司将会在星期五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取代英特尔和图斯。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Rivian 表示，零件短缺比最新季度的生产造成了压力，不过该公司确认仍然有望在年底前达成有史以来的首次无利润，本前股价上涨了 2%。 社交媒体 Pinterest 第三季度业绩超出华尔街的预期，不过警告说营运成本将会增加，随后股价本前暴跌 11%。Airbnb 报告第三季度收入增加，并说北美旅游需求有所改善。该股最初受业绩推动上升，不过随后逆转走势，盘前下跌 5%。 卡地亚母公司表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疲弱拖累了它最新季度的销售。力丰集团的股票在苏黎世下跌了 4%， 其他奢侈品零售商的股价亦都下跌，包括 Gucci 母公司开云集团和 LVMH。 备受关注的中共财政刺激终于出炉。根据新华社星期五报道，经过五日的会议，中共将会将地方政府债务上限提高到35.5万亿元，这样将允许它在三年内额外发行60万亿元的特别债券，以置换隐性债务。在最初宣布的60000亿元计划之后，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暴跌超过 5%。 随后当局又表示，地方政府将会在五年内再获得40000亿元的新特别地方债务限额，以达成同一个目标，跌幅有所收窄。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官员表示，总体来讲，这些措施将会取代地方政府价值100000亿元的所谓隐性债务。兰建军说，到2023年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将会达到143000亿元。不过很多民间经济学家认为，实际的数字应该是500000亿元至到79000亿元之间。报道指出，这场备受期待的新闻发布会却没有提及预期的措施，包括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中国银行的资本水平，以及发行专项债券以支持该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前几个星期就已经期待这些措施了。随着中共公布它的刺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计划细节，股市下跌，恒生指数期货下跌 2.8%， 这样表明投资者对这项最新的经济支撑措施并不满意。投资者怀疑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应付川普第二任期内更高关税的威胁。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中国国内基准沪深300指数当日收跌 1%， 离岸市场上人民币最多下跌 0.6%， 中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下跌到 2.08%， 是9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岸人民币最终收报 7.1648 对1美元，较之前一日收市跌了45点。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Lin Song 表示，市场情绪略显失望，因为有传言说如果川普赢到大选，政策规模可能会更大。星展银行的中国股市策略师 James Wang 表示，中国股市短期内可能偏向下行，市场尚未完全消化 60% 关税的预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 NBC News 报道，川普在星期四表示，自从赢到大选以来，他和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大约70次的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不在其中，但是他仍然计划和普京通话。川普对 NBC 说，我想我们会谈谈。他还告诉 NBC 知，自从星期二以来，泽连斯基也在他的通话名单中，但是拒绝透露他们谈话的细节。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假如赢到大选，他将立即致电普京，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川普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还重申，他打算上任之后推动大规模驱逐计划，并表示他别无选择，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执行该计划。他说，我们别无选择，毒枭摧毁了很多国家，现在那些人将回到那些国家，不能够被这些人留在这里。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星期三表示， 川普的团队正在准备一项移民行政命令，将会在他上任的第一日推行。彭博社在星期五11月8号报道，川普将会在2025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他承诺对中国征收 60% 关税的政策尚未执行，就已经在市场开始发酵，消费品公司正在争相应付潜在的关税，并警告关税可能对日常用品价格产生的影响，鞋类、除臭品和家电制造商正在权衡风险。防晒霜制造商 Edgewell 希望在川普提高关税之前锁定中国化学品供应。首席营运官苏利文在星期四对路透社表示，将会寻求与中国签署新的2到3年的化学品合同，因为他们找不到可靠的替代来源。大型鞋类零售商史提文马登有限公司 Stephen Maiden Limited 正在加快将他们的生产线移出中国的计划，目前的目标是在未来的1年内将中国生产的商品减少 40%， 高于之前减少的 10% 的目标。他的行政总裁爱德华·罗森菲尔德在星期四的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告诉分析师知，星期三开始我们就已经进行该计划，尤其与德维特公司已经将部分生产迁出中国，尤其是他的 Waterpik 口腔护理业务。该公司的财政总监里克·迪尔克在上个星期回答有关关税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制定计划并采取行动来减轻这种影响，同所有人一样，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会引起什么影响。日前爆发中国华为借着白手套向台积电落单之后，中国媒体披露，从多个消息源获悉，台积电已经向所有的中国 AI 晶片客户发送了正式电子邮件，宣布自从下个星期11月11号开始全面断供中国7纳米以下的晶片。报道直言，这个决策对中国的 AI 和 GPU 公司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办法再使用台积电的先进技术，这样将对他们的性能和市场竞争力产生重大的影响。该消息亦都引起中国网友热烈讨论，有人直言天冧啦，台积电不接受中国客户订单，而要领先又被制裁啦，坏啦，估计还会有更多的断供，感觉这个只是开始。另外有中国网友说，现在小米不会再吹自己有3纳米晶片了吧，本来是个梦，还不好远，现在有藉口啦。部分网友认为台积电断供对中芯等半导体企业有利，因此在这一轮科技盛宴中，那些拥有自主、可控和新科技的公司会更具价值。这番言论惨遭自己人回驳说，讲下就得，国内这些根本就不能够生产。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